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这一个题目呢，其实上周二的时候我在一个布道会上分享了，不过当时顾名思义嘛，布道会主要是来针对面对福音朋友的。今天在咱们教会当中再有一次分享，我相信其中的一个重点是对教会啊，对基督徒来说。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是撒母耳记下24章10到19节，关于大卫人生当中又一次重大的事件。这个事件在历代志当中也有平行的记载，记载的和这个差不多。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一个事件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反思啊。当这个大卫数点百姓之后，你发现他首先自己心中自责了，也就是他认罪了，对吧？我们也经常会认罪，但是我们的认罪往往似乎是想要来逃脱刑罚，成为我们的一种这样的表现。但是你发现大卫正是在他认罪之后，上帝的降罚借着先知告诉他了，是吧？所以说你的认罪不见得能够免除刑罚啊，认罪是认罪，接受刑罚是仍然要接受的。如果不认罪，那刑罚就更厉害了，你可以这样的理解啊。所以当大卫认罪之后心中自责，先知加德来给了他一个其实已经可以算是因着他认罪给他上帝开的恩了，是说从这个指定的动作变成了一个自选的动作，是吧？上帝完全可以不需要问他的，对吗？直接降灾，想怎么击打就怎么击打。但是上帝居然在这儿，你发现非常罕见的，对吗？让大卫从三样灾中选一个。大卫可以这样选，当年法老什么的可没有这个待遇，对不对？上帝并没有说十样灾你选一个，哪个先来哪个后来，没有，上帝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对吧？所以让大卫去选。而这三样灾你仔细想哈，7年的饥荒，然后呢被敌人追赶3个月，意思就是打仗，是吧？还有的是叫3日的瘟疫。其实你想，如果是你，你该怎么选呢？你能够评估这三样灾哪一个最重哪一个最轻吗？或者说你应该选最轻的还是最重的呢？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就包括这三个灾哪一个更重哪一个更轻也不是那么好评价的，对吗？所以大卫的回答说，我甚为难，就是我真的太难了，太为难了，谁也不好选这个题。但是他下边的话显出了他那种无条件的，如同一个孩子对父母的信任一样的那种话。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的意思就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我要落在神手里而不落在人手里。你觉得神和人哪一个可能对你更好，哪一个可能更加苦待你？你希望被神来刑罚还是被人来刑罚？这样的一个智慧和一种信赖是来自于上帝的。大卫的回答说，我要落在神的手里。所以在以前，我记得当年有一个什么选秀节目吧，什么中国什么好歌声好歌曲的，有一个人唱了一首歌是很特别的。然后他那首歌是一个也是一个著名诗人，这个诗人不是信主的啊，叫余新娇，是白话文写诗的人里边我看也是不错的，虽然没有王一牧师那么好，是吧？也写得很好。他的那首诗的副歌的部分就叫做，今生今世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就一定不停地唱这句话。你发现这个歌词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卫的发自肺腑的声音很吻合。大卫的话的意思也无非就是，上帝啊，我今生今世如果要死我就死在你手里，对吧？啊，因为他有这样的盼望，就在于他不光有今生今世，他还有永生永世，对吗？ 而且你死在神的手里一定是最好的死法，人反正要死的，对吗？那就死在神手里。所以再回到刚才上帝给他输出的这个选择题，刀剑、饥荒、瘟疫，你如果看一下圣经，你就会发现，你很容易的发现，这三样灾祸的确是上帝降灾的最最主要的三种方式。光提到瘟疫，据说就有七八十次，上帝降的瘟疫啊。或者换一句话说，那天我也听了这篇讲道，听了那个李长老这篇讲道，只有一次提到瘟疫的时候没有明确说是上帝降的，其他几十次全是说上帝降的瘟疫，你可以明白吗？对吧？至于说刀剑饥荒这三样并排放在一起讲的经文也很多，比方说我随便找了一节哈，这太多了，直接说了一节，以西结书的七章十五节就这样讲，在外有刀剑，在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没他。可能更常见的是我们大家知道在启示录当中到末世的时候有四匹马，还记不记得，是吧？白马、红马、黑马，还有一匹什么马？灰马，灰色的。这个灰色是很难翻译的一个词，其实那个原文说的是那种黄绿色。你知道什么叫黄绿色吗？就是我们古代说饥荒的时候倒闭在那个旷野的路边的饿殍，面有菜色，那个饿死的人那个脸色就是那种黄绿色，灰色的，或者是瘟疫死了的人就那个颜色，不是这正常人色，你明白吗？那叫灰色。所以启示录六章八节就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不是名字叫作死啊，是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多了个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从起初到后来的启示录都是有这三样天灾的。不过自古以来，人民各族各民对于上帝降的天灾的反应都并不一样，并不一样。当埃及降下十灾的时候，法老悔改吗？法老不悔改，带着全国百姓喊埃及加油，是吧？这样的。可是比他更加邪恶，其实某种意义上更残暴的亚述帝国，他的尼尼微大城的人却居然在那个约拿传了三分之一的福音，是吧？他没有走遍那个地方，其实啊，居然就全民怎么样，披麻蒙灰悔改了，里边也降灾来着，有地震有什么的，是吧？啊，今天一样，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国各族人民面对着这个同样的一种疾病，他的反应就显出了他每一个民族自古以来那种传统和他的信仰和他的文化和他的性格综合起来呈现出的那种不同的策略。你可能听到说英国搞一种叫做群体免疫，是不是？你觉得好可怕呀、啊？英国是小政府的，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动员或者强迫，也不允许他强迫老百姓都在家待着。但他说群体免疫，意思就是说大家70%的人都感染了，自然就有抗体了。老弱病残，那你可能你是要不注意的话，可能首先要被伤害的就是你。所以呢，大家最好在家里躲着，免得你中招。但是你要想上街，你随便打，结果一个人都不上街。是吧？人家啥钱不花，结果大家都在家待得好好的，是吧？给你自由，你想死就死，结果人也并不想死，是吧？啊，至于说美国呢，那个做法啊，全国祷告日设立，对吧？去祷告，但也不是说光祷告，对吗？另一方面，你发现了各种黑科技，一会儿这个疫苗出来了，一会儿那个抗体出来了，一会儿这个检测方式，一会儿这个，层出不穷，看得你眼花缭乱，对吧？非常能体现这个国家的性格。啊，意大利这个表现跟二战的时候差不多，是吧？二战的时候，人家这个美军苏军去抓到他的时候，正在那争夺抢意大利面呢，好像是。现在也差不多，在阳台上唱歌，也不怕感染，然后到处抄作业，还不抄学霸的作业，是吧？当然还有一些更加奇特的表现，大家知道都必须用玛雅文字或者用摩尔斯电码来发了，对吧？这我还没学会，我先不发了，是吧？不 过圣经已经预告了，这些各民各族的反应有好有坏，但是到了世界的末日，面对灾难，人类的反应会更加的可怕，更加让你难以想象。同样是启示录九章二十节提到降了很多很多灾，许多人被杀了。你以为身边看到无数人被杀你就悔改了吗？上帝说，圣经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奸淫邪术偷窃的事。多难不一定兴邦，多难往往穿帮。大灾大难面前未必悔改，很可能更加刚硬，这是圣经的预言。到了十六章八节，启示录又这样说，第四位天使，这个灾越来越厉害了，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咱也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把碗扣在太阳上能烤人，用个凸透镜放大吗？是怎么个意思，对吧？总之就是说人被大热所烤，太可怕了吧。然后呢，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然后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你可以想象这很可怕了，对吗？这击打不能说不厉害了，够厉害的了。然而人就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这就是人类的本相。所以说到了末世的灾那么可怕的时候，人也未必悔改。而上帝通常降的这三样灾，刀剑饥荒瘟疫，反应如何可想而知。所谓的刀剑之灾包括战争，但是并不仅仅是战争。其实一到灾难来临，大多数的老百姓是死于那种叫流寇和暴徒的，对吧？那个说起来不是军队，但是他拿着武器可以随意抢劫杀人，是吧？那个叫刀剑。而且这三样灾通常是接踵而来，大量的杀人死人之后，尸体要得不着及时处理，很快就会爆发瘟疫，对不对？然后呢，越来越多的人去逃荒，越来越多的人把那个地都不去种了，那么饥荒就跟着而来。饥荒一来，饿死人更多，饿死人更多，更多人起来去逃荒或者去杀人，杀了人之后死的人更多，没有人掩埋，瘟疫继续。你就知道这就是三样灾会通常捆绑而来的，对吧？实际上这也不是我说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常识。有一位历史学家，他叫民国时期的一个大历史学家，当然因为他的史观和我们红色史观迥然不同，所以说建国之后很少人会提他，叫雷海宗。雷海宗是一个基督徒，他父亲就是长老会的一位牧师啊。他呢也曾经说过这三个灾难，他说这三个灾难就是历世历代的人口过剩时候的淘汰方法啊，他描述一个事实啊，不是说应该这样去淘汰，他是说就是这样淘汰掉的啊。所以咱们中国古代的老百姓为什么很容易接受了佛教啦，什么一种循环的观念，什么那种轮回的观念，是吧，结束的观念，是跟中国历史上所不断的重复发生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的。大家读过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史观是一句话，叫做什么，话说天下大事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吧？然后呢，你记得当年据说在西柏坡的时候，人民币上的那一位接受一个采访，也是在说我们历世历代有一个兴衰治乱的规律，明亡国的王朝的初期叫做休养生息，这个盛世那个盛世就出来，对吧？然后慢慢的又是地主又垄断，阶层又分化， 土地又兼并，到了王朝的末年不可收拾，来一场农民起义，杀光烧光的是吧，然后呢再建立一个新王朝，再来一次。他说这叫治乱之规律，我们该怎么能够避免这个规律呢？说了一番话啊。雷海宗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规律确实是存在的，他把它称作叫做大增大减律，道理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样啊，一到王朝初年就有什么康乾盛世、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对吧，然后后来不断的这些土地这些人口就聚敛，财富就聚敛，到最后不可收拾，不可收拾的时候来一场起义，又推翻，推翻之后再来一次。然后他作为一个总结，这位雷先生就说这种局面啊，反正是每过几十年或者几百年旧的惨剧就再来一遍，所以就是这句话让人想起来挺可怕的，几十年几百年就再来一遍。但是无论你喜不喜欢，你只要稍微读过点中国历史，你发现他说的就是个事实，这是个描述性的事实。所以我刚才说老百姓为什么愿意相信佛教呢？愿意相信什么结束这种观念，他们就会认了命了，你知道吗？他们就会认为像一到这个王朝末年那种大起义，那种农民领袖什么张角张宝，对吧，是不是有皇朝，知道皇朝吧，就是所谓的他花开后百花杀，是吧，他要活了你就好不了啊，这种人是专门老百姓认为他是从天降下来，他就是个天杀星，就是要来杀人的，来收人头的，是吧，杀尽各种懦夫，就是懦夫杀星，就是他，对吧，所以他们就接受了，说这叫劫，这叫佛教说的劫，这样的意思。可是真的存在这种劫吗？真的存在这种规律吗？如果存在，怎么能够脱离这种历史性的咒诅呢？我相信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从圣经来看的，答案就藏在今天大卫的这一段经文中。今天大卫他这个得罪上帝是因为什么来着？数典民数，对吧，数典民数。尤其在平行经文中的记载是更有意思的，有个地方说是好像是魔鬼在激动他，对吧，又有个地方又说当上帝在激动他，让他数典民数。你去思考这里边就有关于什么叫主权和预定，但是我们先不说这件事，我们要说的是大卫数典民数这件事到底可不可以数典民数呢？如果不可以，咱们圣经中头五卷摩西五经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民数记，民数记是什么意思，就是数典民数嘛。你看摩西犯罪了吗？数典民数并没有，对吧，然后耶稣基督能够跑到伯利恒在那儿出生，是不是因为罗马帝国在数典民数呀，天下人民报名上册，对吗，所以数典民数一定是不对的吗？不见得，不见得。但是为什么他数典民数就犯罪了啊，在咱们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叫做国语，国语谁写的呢？你读过史记吗？叫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听过这句话吗？左丘明瞎了以后写了本书，好厉害，我这不瞎也不会写书，是吧，瞎了以后写了本书叫国语。就这个国语里边记载的有一个历史的事件，就叫做周宣王。周宣王是周朝的一个王，号称中兴之主的，但是他在南方打仗失败之后，他回到了太原，山西太原哈，在那个地方叫做一件事叫料民于太原，料就是这个材料的料，料民的意思就是数典民数，你明白吗，他就是在太原这个地方数典民数。同样他手下有个大臣叫仲山富劝谏，这样不好吧，怎么说了很多很大一大段，你会发现大卫的身边也有个人劝他不要数典来着，是吗，约押，是不是，约押劝他不要数典，但是这个宣王没有听，数典了百姓，数完之后，最后左丘明对这一段的记载是什么呢，王族料之，即幽王乃废灭，就是王不听就是典，典完到了周幽王的时期周朝灭了。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历史结论怎么推出的没有， 因为周宣王你的数典民数之罪，你周朝就这么灭的。周幽王是谁？就那烽火戏诸侯那一位，记得吗？所以大卫数典百姓时候的那个背景跟摩西数典百姓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对吧？你不能说人口普查它自己就有道德属性，一定对一定不对，不是的，是取决于你什么动机什么处境你要数典百姓。我们说大卫一生是合神心意的人，对吗？但是他不是没有犯过罪的，圣经中明明的记载了他两件最大的犯罪，一次是叫做杀了一个人叫做乌利亚，不是哥利亚，杀哥利亚是好事，杀乌利亚是个犯罪，对吧？第二次就这个数典民数。他为什么数典民数呢？其实动机并不难分析，跟那个周宣王数典民数道理一样，他刚刚这边打败仗跑到太原数典民数，集结兵力嘛，对吧？重新要上阵嘛，看看自己的兵力是多少嘛，类似的。大卫也想学习强国嘛，就是学习他周边的强国，来个这个阅兵嘛，对吧？看看我有多少兵力，好来打仗还是怎样？但是大卫其实忘了，他一生当中战功赫赫啊，无数的胜利。哪一次他是靠兵力强而获胜的呢？你仔细想，尤其是他的这个成名战，少年大卫盔甲都不穿击败哥利亚，是不是？他的王扫罗说给你盔甲给你刀，他不拿，对吗？不习惯，拿了一个投石索甩的石子就把巨人击杀了，这是靠武力吗？这是靠武功吗？靠武术吗？靠体力吗？不是吧，靠的是耶和华他的神。你要说不忘初心，这就是他的初心。你从你一生登上历史舞台，从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万万的第一位那个哥利亚是上帝帮你实现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对吧？他很快就忘了，至少这一次他忘了，他开始数典百姓，想要来不靠上帝而靠人力了。所以如果说那一次杀乌利亚，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特别提过这件事儿，就是说杀乌利亚非常像一个个人性的犯罪，他犯罪得罪神了，虽然遭到严重的惩罚，他家死了四个儿子，你杀人家一个儿子，对吧？但是并没有伤及他的王位，是不是？然而这一次数典百姓，这可是一次公共性的犯罪了，连累到所有百姓了。因为大卫的这个愚蠢的举动，是不是老百姓遭殃了呀？你仔细想，那三样灾都不是你一个人要承受的，对吗？无论是饥荒还是刀剑还是瘟疫，是要全国百姓跟你一起承受的。哎，但是不要太快的下结论说，哎呀，老百姓太无辜了，太可怜了，不幸的又被代表了，被你大卫代表了，这话不好这样讲。为什么呢？你想，当大卫办了件蠢事儿，啊，连累了你了，所谓的叫做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王熊呢，那熊一国嘛，对吧？哦，连累了你了，你现在觉得不公平。你有没有想过，大卫去上阵打仗，攻城掠地，征服了周边很多的地方，掳掠来了很多的金银财宝牲畜，不但分给上阵打仗的，还分给看守兵器的，还分给各城的长老，还分给根本一点儿没参与的百姓，你也得了份福利，拿了个大礼包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哎呀，我怎么被你代表了？我又没打仗，无功不受禄，别给我，我不要。你会不会这样说话？为什么拿福利的时候你就觉得，哟，大卫王英明，我王威武，来代表我们获胜，我也从他得福，对吧？那我就告诉你，你从谁得福就从谁得祸，代表你就是这个意思。一国一王一个政府，他就是要代表你的，你明白吗？他代表你跟上帝立约，代表你跟别的国家立约，对吧？他要是干得好，你会得祝福啊。他一声令下，不管白猫黑猫抓到什么就是好猫，大家都吃上饭了， 虽然不完全是他的作用，但是的确他是有一点祝福在里边。但是他如果要作祸，你跟着遭祸，就这样的意思。大卫干的就这个事儿。你只要在人群中吧，你就一定会被代表的，无论是主动被代表还是被动的被代表，无论你有意识的被代表还是无意识的被代表，无论你是被这个人代表还是被那个人代表，总之你是会被代表的。绝对意义上的所谓个人主义者，谁也不代表我，我为自己代言，是吧？我命由我不由天，没有这样的人，实际上，实际上没有的，对吗？那你如果说我就是不想被他代表，他犯了这么大一个罪，我不想被他代表，就像上一次我们讲，彭霍菲尔不想被希特勒代表，你怎么办？你就得有点行动证明你跟他不是一党的，对吗？一样，你要不想被大卫，这个时候的大卫代表，或者不想被王代表，那你就得说话，或者找个人能代表你说话的说话，是不是？证明我不同意这一个。所以大卫、以色列国他们的这种幸运和祝福就在于什么呢？当王去犯浑去犯罪的时候，是有人出来说话的。这个说话的是谁啊？先知，对吧？先知大卫两次犯罪，你发现都有先知出来说话，上一次叫拿单，这次叫加德，指着大卫说的，对不对？你犯罪了，那个人就是你，对吗？所以他不光是代表着民，先知更是代表上帝来说话的。你要同意先知的这个判断，就表明你不愿意被这个犯罪的君王代表，是吧？先知加德这次的话很简单的，大卫你有罪了，现在三样灾你选一个。先知向着王吹哨子了，大卫不敢去抢这个哨子，对吧？他乖乖地接受了先知的训诫，我有罪，是吧？我承认。他这个认罪，其实在先知加德还没有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心中自责了，是不是？已经自责了，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你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这个呢，就是大卫的认罪，向上帝认罪的一个祷告。咱们中国古代有很多皇帝在发生瘟疫饥荒的时候，地震的时候，甚至于日食的时候，他会下一个叫罪己诏，是吧？啊，寡人德薄，得罪上天，以至于天降异象，百姓遭殃，是我不对，我现在沐浴更衣，甚至是剪掉两撮头发，上天坛去献个祭。中国古代皇帝作秀也会做一下的，对吗？作秀都会做一下的，你心里就不那么认为你也会道个歉的。前两天韩国出现了一个奇葩，叫一个新天地，对吗？邪教，是不是？真是邪教啊！很多人是不是把我们基督教跟他捆绑了，以至于对我们产生了太大的误会？但是就邪教如新天地，出事之后，他那个总头目是不是跪那儿也谢罪呀，也道歉呀，对吗？你发现没有，邪教头子都知道来自己责备自己道歉的。大卫的自责的祷告当然比什么罪己诏更加诚恳，发自内心，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是只有上帝能除掉他的罪孽，不是你自己自责一下罚酒三杯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对吧？所以这是他的自责，之后就是在这道题面前，这是真正真正的那个送命题啊，对吧？在这道题面前，他的选择体现了他对上帝无条件的依靠。我要落在神手里，我不要落在人手里。他曾经差点落在人手里，就是扫罗王手里，多惨，对吧？他后来又落到了，几乎落到了人手里，他儿子的手里，多惨，是吧？他清楚他要落在神的手里，他知道上帝会击打，但上帝又会给你报答，会缠裹，所以上帝才是最有怜悯的， 因此就这三难选择当中，你选择所谓听天由命，意思就是说让上帝来选择，让上帝来决定，这是最最有智慧的，而且是最佳选择。所以上帝降下了瘟疫，死了多少人呢？七万人，不是个小数字，对吗？不是个小数字，不是说有个人他叫七万人死了一次死了，不是，正像一个日本那个导演叫什么北野武说的，七万人死这个事儿的意思不是一个七万死了一次，而是一个人的死这件事儿发生了七万次，那不是个数字，那是一个惨剧和悲剧，对吧？很可怕。不过你知道通常一次饥荒和一场战争会死多少人吗？没有几十万几百万都是挡不住的，对不对？你随便看一看人类历史上的一些事情，你就知道长春半年的饥荒是多少人死了，对吗？跟大家讲过1948年，以前的二战一战这些战争死了多少人，你想一想，对不对？这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饥荒刀剑瘟疫三灾当中，上帝选择给你降下瘟疫已经是最轻的一种了。而且我刚才跟你讲过了，这三个灾难通常是接踵而来的，就是说瘟疫如果爆发或者饥荒爆发或者战争爆发，另外两个就会跟上的。假设这个瘟疫控制不住大面积的死，就像欧洲的黑死病一样，一定会带来各种的战争这些东西，对吧？结果你发现是什么样，三天的瘟疫开始结束，三天是吧，上帝说住手，那个天使住手了，他没有蔓延没有扩大，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上帝恩典的手再让他不蔓延，没有再发生那个次生灾害，是不是？这就叫上帝的怜悯，是最轻的一种，而且这个最轻的这件事都不蔓延。所以大卫呢，在上帝降灾之后看到了这个惨状之后，他认罪就更加的迫切，他祈求上帝啊，他要承担责任，他说上帝啊，我犯了罪行了恶，但是这群羊就是百姓有什么罪呢，又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过你要注意，大卫在这样祈求之先，上帝就已经让那个灭命的天使收刀入鞘，已经住手，上帝的恩典已经降下，大卫才向他祈求的啊。而且咱们就事儿论事儿的来说，大卫的这个祈求我的父家和我家来替百姓担罪这件事儿成立吗？其实你自己就有罪，对吧？你能来说替人担罪吗？比方说你是一个好像什么什么古惑仔 一群人出去什么什么杀人砍人了，警方把你全抓住了，结果其中一个小弟站起来说，来我来替大哥扛罪，杀我别杀他，结果法官说根据各种录像，你当时就在这个人当中，你就有罪，你替谁扛罪啊？除非说你没在当中你扛罪，这有可能，对吧？有罪的人你替别人扛什么罪？而且就这个罪来说，大卫你可不就是罪魁祸首吗？是不是？他不是因为你而来的吗？当然了，大卫说这群羊做了什么呢，好像在暗示说百姓无辜。不过百姓真的无辜吗？完全无辜吗？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民数记在旷野当中记载，当民中爆发瘟疫的时候，它是因为什么？百姓是不是群体性的来去行奸淫干什么，对吧？然后瘟疫来的时候，民众又是如何表现的，对吧？所以我们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儿。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百姓真的完全无辜吗？ 大卫去数点百姓的时候，你想老百姓会不会，士兵们会不会，大多数也为我们的以色列国如此强大而觉得特别自豪呢？是吧？我们多厉害呀，我们攻城略地，周围的人都臣服于我们，我和我的以色列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那就是很厉害的，对吧？很自豪的。所以当大卫数点完，你记得得出那个数字是多少吗？得到的数字是以色列拿刀的勇士80万，犹大50万，130万的兵力，很可怕的，对吗？大卫是什么时代的人你知道吗？那是周武王、周文王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武王伐纣时期的人，商周之际的人，中东地区130万的大兵，当然以色列全民皆兵，是吧？但这个数字很可怕了，的确是一个恐怖的一个军力，他能不自豪？所以你能说这130万勇士，这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是那片无辜的雪花吗？对这个雪崩完全不负任何责任吗？会不会这3天当中瘟疫都已经降下了，结果仍然不认罪呢？会不会多数的以色列百姓也在奔走相告说，不是我们的问题，是非利士人投的毒，是吧？或者以色列日报告诉他们去牛膝草就能够治病啊，疯狂抢购开始，对吧？从来这些罪是捆绑在一起的。你觉得在受难的受苦的百姓就无罪吗？就是咱们教会，我听说哈，咱们教会一个弟兄家乡那边的教会去给当地老百姓发口罩的时候，人家不要，当地传言说这帮基督徒是故意把口罩上弄上病毒了，要发给他们，要传染的。但是无论如何哈，虽然大卫没有资格替人担罪，百姓也不见得无罪，但是我们回到头来说，大卫这个愿意承担责任，这个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大卫他没有甩锅，他自己认罪，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呢去亲自的去观察，去观看，看这群羊遭受了这些事儿。哇，群羊做了什么呢？求神你把这个降到我的腹下，这是他的态度。他没有说派个副手说约押你去，或者说加德你去，你还敢来骂我，你去，是吧？或者说祭司撒都你去，你去到这个抗疫前线去，没有吧？大卫是自己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他的态度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而且当灾难止息之后，大卫忧伤痛悔，向神祷告，他是个诗人，但他可没有说马上出本诗集来自夸，对不对？而是听从了先知的指示，筑了一座坛去敬拜，去献祭。这个坛，这就是后来所罗门圣殿的前身，大家知道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教训呢？或者说瘟疫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要说的是，很多的天灾，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天灾其实都是上帝直接的发出的，然而这天灾又确确实实是因为人祸而来的，对吗？是因为人的罪而导致上帝降天灾。别的不说，你应该知道挪亚洪水是因为什么来的，对吗？洪水是天灾不？是吧？你想发洪水你也发不了吧？那它因为什么来的呢？因为人在这地上罪孽甚大，对吧？虽然因为人祸而来，虽然上帝降天灾，但我们清楚地看到，至少在大卫这一次，上帝降下的瘟疫是可能的灾难当中最轻的一种，这就叫上帝有丰盛的怜悯。马上就拉到我们的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瘟疫是不是也是本来可能降下的所有灾难中最轻的一种呢？我希望是。 我也希望满有怜悯的上帝还在怜悯我们，虽然我们不配怜悯。所以我们可以同样的说，我们落在了神的手里总好过落在人的手里，他有丰盛的怜悯。但这不代表我们就要轻易的忽略和忘记灾难的意义。灾难它最大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要叫人认罪悔改，叫人认罪悔改，让人来回到自己的本位，来把荣耀归给神。认罪悔改就是在灾难当中你最应该有的态度，就像大卫的表现一样，虽然他犯罪在先，但他也真实的认罪悔改。怎么样一种认罪悔改呢？我们基督徒因为太熟悉这个词了，所以每次我们只要这个讲到的结论了沾到这一点，落到这一点，大家这儿会形成一种选择性忽略，真不是故意的，因为我们太熟悉这句话了，对吧？也就是我们经常的认罪悔改都是笼统的，是泛化的，从来不具体，对吧？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谁认罪呢？首先就是君王要认罪。不过我们要说的是，大卫这样的君王并不多，更多的君王是不能认罪的，认罪也不能悔罪的，即便悔罪也不能担责的。没有几个敢像大卫一样说，求你降福降灾给我和我的父家，对吧？承担责任的。大卫说的这句话，固然他其实不太有资格来替百姓担罪，但是你却发现他的这句话后来在那位真正的君王身上应验，就是他的肉身的后裔耶稣基督。大卫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你有没有注意到十架七言当中，主耶稣在十架上也在临死前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对吗？他也将自己交到了上帝的手里，他要去受难这件事也是上帝所命定的，对吧？而那一次才真正将大卫想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完全实现了，就是大卫说，我来承担这些罪责。但问题，你大卫自己是有罪的，你没法为群羊承担罪责，所以真正的君王比大卫更加合神心意的那位大君王耶稣基督，他上十架断了气，这才是为他的百姓和群羊担罪的。他本来是无罪的，但也正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才能担罪，所以他跟大卫不一样，对吧？他是比大卫更伟大的，叫十架君王，他承担了本来该由这些不肯认罪悔改的人间君王和不肯认罪悔改的这些个百姓所应当承受的罪恶、罪责和刑罚。所以首先就是君王要认罪，第二就是先知要认罪。你发现大卫的先知是敢于开口的，对吧？无论是拿单还是加德，再到了后期的以利亚、以利沙，还有很多神重用的伟大的先知耶利米，他们都是敢于开口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必须要说，那是少数。越到后来，包括以色列国自己的先知，越来越多的人不敢开口，屈服于王的淫威。于是以赛亚书称呼这种不开口的先知，你要注意，先知的责任就是开口说话，你不肯开口的先知算是怎么回事？或者咱们再举一个比方，先知其实跟什么一样呢？以前有个电影，王一牧师曾经好像写过一个影评，叫国家必须是一条狗，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在中国说你是一条狗是骂人的，对吧？但是你要注意，在西方说谁是条狗没有骂人的意思吧，那是一个忠诚的猎犬这样的意思。咱们回到狗本身的意思啊，养狗的目的是什么？宠物吗？那其实不是最初的目的，对吧？狗呢是一种 敌人来了就得叫唤，甚至上去咬的，对吧？而对他自己的主人，他应该是一个忠诚的、顺服的、看家护院的，对吧？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必须是一条狗，你明白吗？面对敌人要凶狠，面对自己人要温和，是吧？如果一个牧羊犬见到狼来了就举手投降，然后呢每天来咬他的羊吃，这叫牧羊犬吗？这不得活活先打死吗？是不是？咬你干什么？所以先知某种意义上我给你讲也叫一条狗，应该是一条狗，对罪恶要痛斥，就像斥责大卫这样的，对吧？然而对百姓要安慰，要照顾，要牧养，是不是？这就是今天牧师们、传道人被称为先知的原因，对不对？然而在以赛亚书中说，那些个以色列的国先知成了哑巴狗。你听起来还觉得好像没什么，哑巴狗怎么了？哑巴狗的意思就是你的职分丢失了，你该去吼叫，向敌人吼叫的时候你不吼叫，对吧？该斥责罪恶你不斥责，你哑了。先知是上帝的出口，是要说话的，你现在不能说话了，就是哑巴狗，你就完全的叫渎职了。然而某种意义上只是不说话了，你以为就是一个罪恶的底线了吗？其实很难想象的是，从古到今都有，也有自称先知的人不但不开口，还在那儿在君王面前摇尾乞怜，对吧？甚至于看谁开口了，上去咬那个开口的人，对不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些有责任说话的人不说话了，百姓才如此的去在意关注那些敢于为百姓说话斥责罪恶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近期来大家在纪念什么发哨人了、吹哨人，是不是？李医生最后那一条微博的那个评论区现在号称叫做中华哭墙，中国的老百姓在那儿哭泣祷告，把自己的心里的话写在他的微博评论区里边，向他说话。某个意义上来说，你知道哈，古代的关公是怎么被造出来的，包公又怎么造出来的？因为人们对于那种忠诚、对于公义的渴望，又不敢斥责到底是谁造成这一切的，他就从人间树立了一个偶像和神来敬拜。照这个下去的话，将来李文亮成为少神的，你明白吗？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被偶像化了啊，这样是不好的。但是从正面意思来说，为什么那些更该说话的人没说话呢？不信主的这位体制内的作家方方，他的日记现在成了一个民族良心的代表，对不对？就像说俄罗斯有位作家叫索尔仁尼琴，被称作叫俄罗斯的良心。那么今天中国人的良心是谁呢？可能很多人会投票他给他的，对吧？不过我想说的是，这就更加证明我们这个世代的先知们，也就是传道人们、牧师们，就更加有罪了。对，我说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我们这些传道人和先知有罪了。别的咱们不敢说，因为就除了那一位胖胖的先知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敢说就像加德和拿单对君王所说的那样的是你有罪了，对吗？那个人就是你，就是你犯罪的。我们没有看到第二个人这样说话。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疫情真的显明了这国最大的罪之一，就是这些当说话的不说话，也就叫做沉默和谎言。有时候沉默比谎言还更可怕。谎言因为它的拙劣，因为它的那个高级黑的那个属性，很容易让人识破这是谎言。但是你的沉默会大大的让人觉得你在默认，你在同意，对吧？所以沉默和谎言一样的可怕。现在这个局面就叫做上诈下愚，就成为这个局面。因此刚才所说的这一些人， 能够发声的这些人，你发现什么芳芳，或者那个在小区的这个上面喊假的，都是假的，是吧？或者那位医生说老子要到处说，你有没有发现这几个人都是女性？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女子护卫男子又发声了。最响亮的声音是由这些武汉嫂子们发出的。所以我说，我们这些奉上帝之命本来应该说话的，已经被这些嫂子们显出我们是渎职的，是犯罪的。因为我自己就知道，照着我们当说的，有太多话我都没有说，我会瞻前顾后的，我会有意无意的在说话，在写个文章之前，真的变成无意识的动作了，好像自己要先审一遍的，自我先审查一遍，这是不是敏感词呀？这个会不会发不出去呀？自己先删一删，改一改。而且先知是应该说话的。结果我自己醒察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就有一个重大的性格的缺陷，或者说就是罪，就是我很难主动的跟陌生人说话，向他传福音，面对面的，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挑战。除非他主动问我，你让我主动问他很难。所以我发现我作为需要说话的这个人，我却很不喜欢和很难跟我不认识的人沟通，无论在网上还是在线下。所以那天我去取快递的时候，我就拿了两个口罩出去放到背包里，我就想看看我能不能去送口罩传福音。细节我不说了，结果就是没有送出去。我看到这个环卫工，我在想他戴着口罩呢，他需要吗？会不会显得很突兀很尴尬？再看到那个走在街上的一个打着电话的一个妇女，我现在突然上去说，你好，你想听一下耶稣吗？或者你需要口罩吗？我觉得我好像张不开嘴。所以我的意思是，我虽然是牧师，但是在这个意义上也成了哑巴狗，这就是罪。所以其实我也曾经像大卫这样祷告过的，我说上帝啊，我愿意落在你的手里，由你发落。我相信他有完美的公义，也有丰盛的怜悯。不过如果我们的，或者说我的这种思考就到这儿，以绝望和沮丧结束，也就白信了。当我思考今天的光景的时候，我还是突然想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个光景，好像和今天挺像的。在当时也只有一位先知，是一位瘦瘦的先知，叫施洗约翰，敢于说希律王你有罪，对不对？敢于说百姓你们都犯罪了，要悔改，是不是要来接受悔改的洗礼？你发现也就那一位先知，对吗？而且被抓到监狱里了。于是主耶稣自己传起了福音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只有主耶稣自己这位大先知才是真正的体现了先知的属性，只有他是到处去说的，对百姓讲，你们的言语行为思想都是有罪的，都是恶的，你们都要悔改。而且主耶稣又有怜悯，他虽然在这宣告了审判，但他不给你搞道德审判，他说你有罪的时候，他同时就在表示，并且后来实际做了，我愿意承担你的罪，对吧？他献上自己为祭，因此就又显明了他是最大的祭司，又是最大的祭品，是牺牲。 为他的选民而牺牲，就是因为他的献祭和传讲，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谓的基督徒，才被称为叫祭司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说，今天这地的基督徒们，我们多多少少显明了我们只有祭司之名而没有祭司之实。如果真是所谓信徒皆祭司，我们大家如果都是祭司，你就发现我们都犯了渎职罪了。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活出上帝的祭司的样式。你想一想，瘟疫爆发的时候，摩西亚伦是在干什么？是手拿香炉站在了所有感染瘟疫的民当中，对吧？去帮助，去督促，去悔改，去拯救。可是我们不要说手拿香炉站在百姓当中，你发现要我们大家手拿口罩站在百姓当中，我们都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悔改，需要仰望那一位大祭司，求他来洁净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来认清自己的本相，别再有那种莫名其妙的属灵骄傲了。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世代，这所有的百姓和这教会，我们都需要悔改，而不是加油，需要的是认罪，不是自夸，需要的是担当，不是甩锅，需要的是发声而不是沉默。但是我们仍然要说，我们如此的不堪，上帝仍然是有丰盛的怜悯，我们要感谢他，他只是将最轻的惩罚降到了我们当中，给我们悔改的时间。所以我们应该要求他，因为他曾经在圣经上应许说，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异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你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这是神的应许，当我们向他去祈求的时候，他会垂听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只看人，你看别人会觉得绝望，因为人太可怕了，你落到人的手里。你要看自己，你就更绝望，我太软弱，太不堪，太亵渎上帝的名了，我当承担的责任，我居然亏欠了这么多。但是我们要感谢耶稣，他就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拣选的我们，在我们屡次跌倒的时候还搀扶我们，在我们软弱败坏，自己都对自己绝望的时候，他都不放弃我们。我们也感谢圣灵，他依然在显明上帝救恩的计划。咱们这一片土地如此的罪恶和不堪，但是你却发现在20世纪末，就是在我们这一片土地上诞生了家庭教会，这样一个在全世界来说最大的保守的信仰群体。大家相信基要真理，坚持圣经无误，捍卫着很多传统价值，而且最难能可贵的，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群体，既不跟王去对抗，但也没有屈服于王那种错误的命令之下，对吧？我们必须说，主啊，这是我们不配得的，这是他的大能做到的，不是我们做得好，是他做得好。 而且我必须要再指出，就是这个巨大的祝福中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教会，包括家庭教会啊，或者说就是家庭教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也同样被这个世界的风气影响了，同样开始好大喜功，同样开始数点百姓。我们起初放卫星说中国基督徒2000万，后来说5000万，再到后来说8000多万，明明在暗示跟某一个另外的组织人数一样，再到后来干脆的有人喊出了1亿基督徒中国，对吧？你听过没有？甚至你喊过没有？这也叫数点百姓。你在倚仗什么呢？无论你有多少，那是圣灵做的还是你做的？今天的中国教会正像那位胖先知所说的，其实到了一个瓶颈和节点，按照之前那种去漫天撒网是吧，发单张就是一说一呼召就一呼百应大规模信主，似乎那种做法到了一个瓶颈了，无论你是多少人就是这么多了，下一步需要一种更深的进入深水区去传福音，有更加好的更加真实的更加向神心意的见证出来的。但无论如何，那些人数那些什么是上帝做的，我们是靠着上帝的能力有了这个教会的，正像大卫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击败哥利亚击败敌人的。可是我们开始数点百姓，这个话就叫做贪天之功，你把上帝的功劳认为是你的，这是何等大的罪恶呢？所以我们必须说，中国教会200年来，特别是这40年来，你只不过是完成了叫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然而我们距离说从有到优，从多到精，我们还差得远，对不对？所以我一开始提到的于心娇那首诗，它里边的头两句说的是，不是你亲手点燃的，那就不能叫做火焰。所以最近我真的在反思，燃烧了40年的这个复兴的火焰，究竟是不是他亲手点燃的？第三、第四句的那个诗说，不是你亲手摸过的，那就不能叫做宝石。所以我同样也在反思，打磨了40年的教会这块石头，究竟是不是上帝亲手摸过的？所以说，如今神如果是要借着逼迫和疫情来挤去教会的水分，检验教会的工程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结，这是好的无比的。就像胖先知所说的，松一松是为广传，紧一紧是为拣选。所以如今我们落在上帝的手里，由他亲自的管教和雕琢，挤去水分，这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不过呢，我这里要必须要说，我没有任何意思说别人是水分的意思。如果非要这样说，我想表达的是，也许我们教会就是那水分，我是那水分当中最大的水分。的确如此，当我们想往我们的口罩袋里边放福音单张的时候，我们居然发现我们的单张还没有口罩多。咱们这个城市前天已经宣布解封了，解禁了，你却明明的看到有好几箱口罩还在这放着，都没送出去。所以我现在生怕就是一种，我们就像那个耶稣的比喻里的那个童女一样，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准备好灯油， 没有准备好这个，没有准备好那一个，该做的都没做。而我是这个教会的牧者，首要的罪责就在我，是因为我有罪了，所以连累了弟兄姊妹。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这么难以开口传福音，所以我们大家也都被我连累，被我的罪所沾染了。这就是我要学习大卫祷告的原因，我愿落在神的手里。当然还是这句话，如果我只看自己，只看人，如果我们大家只看自己，只看人，只看我，你们都会绝望，就像我已经绝望了一样。但是在对人的，对世界的绝望当中，对自己的绝望当中，我却仍然还在相信上帝，我还要依靠耶稣，盼望耶稣。而且我必须也承认，我还能感受到圣灵的同在，这两者都是真实的。那绝望是真的，这种信靠和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也是真的。所以说我也要这样的祈求，我也愿这样的祈求也是我们基督徒们的祈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代表你们，也不知道基督徒愿不愿意被我代表。我要说的是我领受的，就是我的祷告，就是愿还没有教会的能够来到教会，愿身处在假教会里的来到真教会，即便这个真教会是这么软弱不堪，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我们虽然不配，但是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你喜不喜欢，我们都是这万民祝福的管道，是天国的大使馆，必须要传福音的，会不会也要传，行不行也要传，配不配也要传。所以也愿我们从此要夸就夸耶稣基督，不再有任何自夸了，不再有这些好大喜功和数点百姓的事儿了，因为我们照着我们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照着我们当做的，我们远远没做到。所以我愿神能够借着这逼迫和疫情，真的挤去教会的水分。如果我们就是水分，就把我们挤掉吧，兴起那些能被他用的人去用吧，也能够兼顾教会的工程，使我们这些人的水分挤掉，好让我们流出活水来，活出见证来，使教会真正的可以成为这国这民那个蒙恩的管道，成为那个守望的哨兵。我祈求这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这个国，使得君王可以低头认罪，谦卑服服，使得先知可以放胆疾呼，广传福音，使得祭司能够挺身而出，护佑百姓，也使得这众百姓都可以认罪悔改，来寻求上帝的面，来领受救恩。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用你的话语来省察和来对照和观看我们自己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丧胆绝望了，因为我们所做的，不要说用圣经的标准衡量，就是按照我们自己所设定的那点可怜的标准衡量都没做到。主啊，我们怎能说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主啊，我们怎么能说我们在荣耀你的名？主啊，当年埃及降灾的时候，歌山地没有灾难，显明了你的恩典特别的将他们与那受审判的民区分开来。可是主啊，如今在这疫情当中，我们看到没有任何一个，无论是温州，是东北，是河南，是成都，是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有什么跟别人不同的地方。无论教会在其中多还是少，我们一样在承受着刑罚。 而且在这刑罚当中，我们的表现并不比不信的人好到哪里去。主啊，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否认这一个残酷的、让人难过的事实。所以主啊，我们求你自己的心意彰显，我们都要落在你的手里。你有公义，你有怜悯，你的审判是最合理的，并且你即便击打，你也缠裹。求主你使我们的心从此破碎，不再依靠经验，不再看自己，也不再看别的我们以为多么厉害的人。求你让我们的目光单单注视在你这大君王、大先知和大祭司的身上，我们的指望唯独在于你。我们是唯独因着你，因着父神，因着圣灵的作为，我们才能够存留直到如今。求你能够去除我们那好大喜功、数点百姓的罪，求你去除我们沾沾自喜、以自己为自夸的资格的罪。主啊，你帮助中国教会悔改，帮助我们阳光教会悔改，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悔改，使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使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虽然犯罪得罪你，却依然要单单的仰望你。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临到中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